姊妹平安，
让
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但以理先知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同心颂扬主的圣名。
同心颂扬主的圣名，他真配得我们敬拜尊崇。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同声颂扬主圣名，颂扬主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他真配得我们敬拜尊崇。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同声颂扬主圣名，颂扬主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
在主里面我们满足有喜乐，
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福乐，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福乐，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
弄个好，握个手，好不好？
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福乐，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面前有满足，
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福乐，有永远的福乐。
是的，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怎能如此，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主宝血救赎。因我罪过是他受苦，因我罪过是他受死，心里的爱和主，我的容颜，洗
心弦，全心讨主的喜悦，爱主，全然属主。
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的神，求托我心意，完全属于你。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融入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要向你俯伏敬拜。你是全能的神，宇宙的主宰，你的荣耀高过诸天，你的圣名配得赞美。我们要同声颂扬主你的圣名，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你竟愿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是何等奇异的爱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了我们的罪你竟愿为我们受死。求主的恩典继续伴着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有满足喜乐，哀伤的时候有主安慰，软弱的时候有主扶持，困难的时候有主同行，病痛的时候有主医治。愿主的大能在我们教会中，在我们每个人中彰显，主的道在我们当中运行。因着主的爱，我们也有更多爱人的心，热心将主的福音传扬出去。求主保守今天的聚会，让一切的颂赞敬拜都蒙主的悦纳，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我们请坐。 下面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他们要献的诗是有福的人生。在诗篇第一篇，圣经上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Oh.
是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愿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有福的人生，让我们渴慕主的话语，多读主的话语，好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也一起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在此之前，我们唱一首《清晨聆听慈爱之言》。
求你使我清晨多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为我的信仰望你，主啊，我的心终日依靠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8节到36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荣幸，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用我们自然的，然后很平安的，很喜乐的来这个地方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自己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每次想到这十年里头，主啊，你自己的带领，主啊，你在这边兴起了北堂，主啊，你在这十年中间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不得不常常的感谢你。但愿我们常常用这样感恩的心当作祭，能够献在你的面前，蒙你所喜悦。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再次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感谢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奉献的心，主啊，有奉献的心智在你面前。主啊，你这是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求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奉献，求你也悦纳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奉献。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把这个教会中间肢体有软弱的每一位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主啊，我们也先特别为朱牧师、朱师母他们在外地的脚步仰望你，求你也特别与他们同在，也保守朱牧师现在从真是中国回来的路上的脚途的平安，求你特别的看顾，也保守朱牧师在外地他的喜圣以及他的身体。主啊，都求你自己亲自的保守带领。主啊，我们也为教会中间真是家庭有困难的，或是有失业的，主啊，我们都一一的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相信这些事情都是你允许在我们身上所要发生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自己，求圣灵自己在我们心中动工，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经历 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浩大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靠着你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谢谢你。主啊，我们也把 Mark Gray 他的身体仰望主，求你自己也特别的与他同在，保守他，保守他 的化疗，保守他身体的复原。主啊，我们求你赐给他有一个喜乐的心，赐给他有信心。也把欧阳伯母的身体也仰望主，求你也保守他的身体，也求你保守他，赐给他有信心，求你特别的看顾。主啊，我们也把石淑芬姐妹她八号要回台湾的脚步仰望主。主啊，求你自己安慰她的心。主啊，求你赐给她一个有盼望的心。主啊，求你真是能够回去的时候再次赐给她有智慧，能够跟家人一起传福音。主啊，也把元泰回去路上的身体也仰望主，求你也特别的看顾保守。主啊，我们也为世新的父亲他的开刀的复原也仰望主。主啊，求你也保守他，求你也特别的看顾他。主啊，也把他们一家人都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也特别为金娜娜他的父亲他的身体也仰望主。主啊，他真是现在在昏迷的状态。主啊，我们他也明天要有一个动截肢的手术。主啊，求你也特别的与他同在，也保守娜娜金妈妈跟齐凤他们。主啊，求你特别的看顾，求你也特别的带领。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美云祷告。主啊，他的姐夫也昨天过世。主啊，求你也安慰他，也安慰他的家人。主啊，感谢你让他家人已经接受你。主啊，求你保守，特别保守志成跟美云他们礼拜二回台湾的脚步，也赐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求你特别的看顾他们。主啊，我们也把真是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真是身体有软弱的，主啊，都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保守，让我们真是常常的依靠你自己。主啊，让我们享受到主啊你自己同在的奇妙。主啊，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敬拜，也求你特别与你自己的仆人李长老同在，求你自己真是大能与他同在。谢谢你，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李长老，我们把下面时间交托给他。
上个月 Toyota 在全世界召回800万辆车子，因为有许多型号有突然失控加速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人呢因此出车祸死亡。这个月 Toyota 又召回43万辆热门的 Prius， 因为刹车系统有问题。 Prius 是很热门的车子，因为用动力电池和汽油引擎做动力，在城市每加仑可以跑50英里。这两次庞大的召回使 Toyota 的品质和可靠性遭受极大的损伤。过去20年 Toyota 的品质一直是领先， Toyota 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制造系统呢是全世界模仿的对象。我们很多人都受过Toyota Kaizen 的这个训练， Kaizen 呢改善就是继续不断的改善啊。那么 Kaizen 的原则呢可以用在生活许多的层面，我个人呢有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Toyota 的这个管理原则和控制系统呢使他们过去40年不断成长，那几年前超过通用汽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那么 Toyota 这么大这么卓越的公司，为什么会连续发生这么大的品质问题呢？也许以后不久啊，这个问题会成为哈佛商学院热门的这个 case study， 就是这个个案学习哈。通常大公司的这个经营管理呢，每一个部门都会设立有许多重要并且有效的指标，如果有问题呢，很快的就会在指标出现。如果这个部门所有的指标都是良好，那么这个部门的成果也是良好。同样的，这个如果公司所有的部门的指标都是良好，那么整个公司的成果也是良好。根据我过去一些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品质管理的经验呢，我觉得 Toyota 的管理系统跟这个品质控制系统呢是非常优秀的应该很早就可以察觉出来有许多负面的指标。 Toyota 的问题呢，是高阶层人员选择忽视这些负面的指标，所以没有及时采取改正的措施，以至于这个问题变得不可收拾。Toyota 现在的执行总裁是去年才上任的，他是这个 Toyota 创办人的孙子。他前几天在国会这个美国国会听证委员会，他在上面承认 Toyota 过去的理念是安全和品质比销售量重要，但是最近几年 Toyota 成长太快，造成优先次序的混乱。 Toyota 的品质问题和我今天要讲的有什么关联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约翰十章十节。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都已经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有许多的指标可以帮助信耶稣的人确实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新的生命，并且这个新的生命呢，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继续成长。 Toyota 高阶层人员忽视品质问题的指标，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销售立刻下降，公司名声要很久才可能恢复。在美国，很多买 Toyota 的人呢，改变心意去买 Honda， 我想丁长老就是这样的。不，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还有人去买通用啊，通用最近好像也很不错，然后去买福特或者其他的牌子啊。但是我观察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根据专家们的这个评估哈，福特最近的品质呢，几乎达到 Toyota 以前的这个水平。那么福特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这个业务节节下降，财务赤字呢累累。OK， 2006年呢，他们的 CEO 就是这个福特啊，这个福特的孙子啊，就从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呢聘请了 Alan Mulally 成为执行总裁。那这个 Alan Mulally 呢，在波音的时候呢，他彻底的采用 Toyota 的这个管理原则还有控制系统，结果在波音呢创下了这个辉煌的成果。他以为他会变成波音的 CEO， 结果没被选上啊，所以福特就把他挖了，他就走了。结果他一到了福特呢，立刻大刀阔斧做了很多的改变，也包括了采用 Toyota 的管理原则和控制系统。结果呢，他使福特起死回生，品质、成本、业务、财务都蒸蒸日上。假如不是因为这个最近这个经济不景气，他可能还更快。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唯一不需要政府来 bail them out 这个一个公司哈，汽车公司。公司忽视指标会有严重的后果。我们都在公司上班，如果我们忽视老板为我们设立的指标呢，也会有严重的后果。即使我说我自己做生意，我自己做老板，如果忽视生意的指标，客人会越来越少，跑光了，生意做不下去。教会如果忽视属灵的指标，不会蒙神的喜悦，会逐渐萎缩。信耶稣的人如果忽视生命的指标，会有什么后果呢？让我引用一些最有权威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 进天国的标准不是只有进钱的外貌，或者奉耶稣的名做一些事情。进天国的标准是信耶稣，真正信耶稣的人会认识耶稣，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遵行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旨意吗？你遵行神的旨意吗？马太福音25章记载耶稣讲天国的一个比喻，主人按照仆人的才干交给他们不同的责任，仆人承担的责任有大有小，但是只要是忠心尽责，主人的奖赏是一样的。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对埋怨主人而且懒惰的仆人，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又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圣经没有清楚的说明外面的黑暗是在什么地方，但肯定不是和神在一起，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是信耶稣，称耶稣为主的人，从神领受了极大的恩典，也从神领受了应尽的责任。耶稣所说的奖赏和惩罚，要成为所有信主之人的鼓励和警戒。新生命的指标是什么呢？新生命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有许多的指标，我今天只能讲几点。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以前教会的牧师姓钟，讲到呢喜欢分三大点，因为两点太少，四点太多，弟兄姐妹记不住，所以钟牧师呢就被一些人称为钟三点。我今天不讲三点，要讲七点，但是我会帮助弟兄姐妹哈，很容易记住这七点，所以你们不要叫我李七点，因为我不会常常讲七点的哈。大家看到了哈，这七点的这个用英文字母，用英文字表达的话，第一个字母加起来就是 new life， 就是新生命，所以很容易记 new life。OK， 好，那第一个指标 N 是指什么呢？是指 nature。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下，好，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你看哈，回去 OK， 就是这，停在这，停在这。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招我们的主，这个是新生命的成长的开始，是认识神，认识神是新生命成长的开始。OK， 也是成长的秘诀。OK， 因为我们认识神呢 ，OK， 所以神把我们怎么样要将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我们所需要的呢，神都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认识神。所以因为我们认识神呢，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圣灵，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性情有份呢，这个 NIV 是怎么用的呢？ NIV 的话当然是说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participate, 就是参与分享。这好像很拗口啊，怎么不说这个就有神的性情不就好了吗？不，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约是用什么文字写的？希腊文哈，希腊文字啊，我是没有学过，不过这个有很多参考书啊，还有就听很多传道人讲过，这个希腊文字是很，就是很严谨、很精确的 ，OK。所以有神的性情跟分享神的性情、参与神的性情有什么不同？神的性情是怎么样呢？是不会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不对？永远是那些神的性情，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啊，有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呢，是怎么样？神给我们这些所有的条件，我们有这个 potential， 我们可以像神。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按照神告诉我们的，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顺服圣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像神。问题是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偶尔不是这样子，或者有些人是常常不是这样子。OK， 当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就不像神。所以不能说我们有神的性情。OK， 我们可以像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OK， 所以他用我们可以 participate， 但是不是有。OK， 好。罗丽说了一大堆哈，不过这我本来想说，我就说这个 N 就是跟就有神的性情不就好了吗？Not quite， OK， 是可以参与， OK， 好。所以认识神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OK。 所以彼得教导我们怎么样呢？要分外殷勤，这是彼得后书那里哈，分外殷勤的培养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哈。那殷勤的反面是什么？就是懒惰啊！我们刚刚听到主耶稣怎么说这个懒惰的仆人哈。所以彼得劝勉我们怎么样呢？要分外殷勤的培养这些品德。继续不断的追求认识神。彼得说什么？下一个，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充充足足 ，NIV 把它翻译成什么 ？Increasing measure， 就是不断的增加。OK， 那这几样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八样这个品德哈。所以殷勤的，所以这是神当然为我们做了，但是我们也要做。OK， 就是要殷勤的去培养这些品德。OK， 啊，所以。充充足足就是说 increase measure 不断增加，就我们殷勤的去培养这种八种品德的话呢，使这些品德不断的增加，我们就越来越像神，认识神越来越像神。 OK， 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彼得劝勉我们的啊。所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是新生命的第一个指标。好，新生命第二个指标 E 是什么呢？是 enjoy， 就是喜爱神话语。 OK，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有新生命的人就是称为神名下的人，就是我们。 OK， 怎么样呢？有一个特征就是喜爱神的话语。今天早上诗班为我们唱什么呢？下一个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们不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要唱什么。不过你看神的灵和自己带领哈。 太好了，谢谢石班。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Okay? 这是成为神名下的人，有新生命的人的特征。Okay? 有了新生命的人呢，不但喜爱神的话，刚刚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耶利米书，而且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如果很好的营养食品我们不吃，或者吃了不消化，这些食物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你参加了教会查经预查，然后你在团契带查经，你主要的是分享丁长老怎么说，邱克平怎么说，那么你没有把神的话当食物吃了。我相信这也不是丁长老和或邱克平这个带领查经预查的这种目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很用功读圣经，喜欢参加查经。我那个时候在住在冰天雪地的 Minnesota 州，冬天的时候常常零下25度或者更冷，但是我还照样每个礼拜天晚上开始单程18英里去教会查经，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而且对我有益处。那么有一次查经是一个神学生，我们那边很多神学院，在 Minneapolis 的时候，这个神学生带领这个查经聚会，然后他就问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这个就引用圣经啊，洋洋大观的这个回答了很多问题。忽然那个神学生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刚刚用的那些圣经啊，对你的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一下愣住了，答不出来。所以那件事情，很久以前的事情，对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帮助我呢，要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亲身去经历神话语的真实。所以喜爱和遵行神的话是生命的第二个指标。生命新生命第三个指标 W 是 walk， 就是行事为人的改变。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下一个，但是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英文的这个有一个版本叫 New American Standard， 一些神学家说这本书是最接近原文的英文版本。OK， 他把这个行事为人，他的翻译是翻成 walk。所以这两段刚刚看的这两段经文呢，对照我们一个人在信耶稣以前跟以后的这个行事为人的不同啊。信主以前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顺着魔鬼的引诱。前两个我们大概都很容易领会，第三个呢大部分的人还不够格。怎么说呢？魔鬼要找上你的话，可能是因为你影响力很大才会找上你，所以不要随便控告，就是说是魔鬼引诱我啊，是你的心中情欲。OK， 社会的潮流是在拼命追求金钱、名誉、地位、权势、享受，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中性的，没有什么不好。OK， 但是不好的是什么呢？是人贪心拼命追求。什么是贪心呢？就是不该得的，不该你得的你还要，对不对？而且不择手段。 这个最近不是郭教授来，郭振友教授来，然后就谈到这个金融危机嘛，然后金融危机引起这个经济大那不景气。经济他说这个金融危机是怎么开始的？这个房贷啊，房屋贷款的事情，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房屋贷款中间要捞一把，贪心，结果从这个引起整个这个金融危机啊。现在的这个电影、电视、新闻媒体呢，不但反映社会的情况和潮流，而且不断的在塑造，其实我们台湾来都说塑造，不过这我今天塑造倒，我这个双脚打不出来呢，变成塑造。你们好多中文老师，塑造还是塑造，都可以啊。他不断的在塑造许多人的价值观，说什么？塑造。我们说台湾塑胶公司嘛，这个很有名的台塑，是不是？是不是？就说这个不断的在这个塑造许多人的价值观哈，使人去这个随从现代的潮流，但是许多人认同的不一定是对。这个我的邻居们哈，很会比来比去，而且啊，这个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开这个高级车，而且经常换车子，要换新车。这个我对面这个他们就有三部车，然后这个太太开一部这个很新的这个 Hammer 啊，太太是开白的，太太开白的，然后这个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大学毕业，不是赚了不几个钱，然后他就给他买一个白的，所以两部，然后他老公又开另外一部，也都是 SUV。我以前隔壁邻居还更厉害了，那个一部 Benz 500，一部 Benz 600，然后这个很大最大型的这个 Lexus SUV 啊，是给佣人开的 ，OK， 因为佣人要带他儿女啊去上课，这很重，安全很重要，是吧 ？Anyway。这种 Hammer 啊，这是本来是什么军事用的野战车嘛，对不对？它这个一加仑啊，大概跑不到十英里。我本来有点想问他们说，这个一英里要几加仑？但这很少人买这种车啊，所以这个是属于通用的啊，所以通用一直想把它卖掉，没有人买。只有中国有一家汽车公司很感兴趣，一直也想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有钱的人很多，对不对？有钱人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喜欢买那种名贵的东西呢，但是又不是很多人有的，对不对啊？所以这种的一去大概会畅销了。所以中国政府一直拦阻，不准这笔生意这笔交易通过，你知道吗？所以最后这个上礼拜 GM 才把它就是决定把这个厂关掉，因为我想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太像这种耗油的车子在中国就越来越畅销，然后其他在越来越多这种耗油的车子，有钱人他也不管，他只要有钱，他这个耗油他也不管啊。我的邻居们大概觉得我是个怪人啊，因为我现在还在开1997年的 Toyota Avalon。 我也不是买不起新车，我是可以买得起新车。不过我这部车子因为开的不多啊，那性能还蛮好的啊，而且里程数很低啊，所以我就打算再开一阵子啊。但是这个去年我们家这个屋顶啊已经18年了，那个然后偶尔会一点，你可以看到一点会有一点漏水，然后每次刮大风，所以我的房子很高，在大概我们那个社区里面大概是最高的，所以刮大风的时候啊，它这个屋瓦会刮走几片，但不一定马上就漏，但是这个总是不好嘛，所以我就打电话请教这个正光大哥，他就帮我 介绍人 换了一个新的屋顶，就换了新屋顶以后，就突然不到多久，不到一两个月，整条街所有的屋顶通通换新了，也不管他们什么以前他漏不漏，或者是新旧多久，有人换新他就要换新了。一个人如何使用他的时间和金钱，最能够反映出他的价值观。一个有了新生命的人，他的生命会改变，会选择按照圣经的原则行事为人。这是我们许多人的亲身经历，我们也看到许多弟兄姐妹的改变。有时候世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他们不同。有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先不要看上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哈。这个属神的子民啊，这个子民呢，英文的 King James 钦定本啊，把这个子民翻成什么？奇怪的子民，英文是 peculiar people。啊，我们是不是 peculiar people 啊？如果我们完全效法社会潮流和价值观，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和信主以前没有什么两样，那么我们会给未信的朋友、同事、邻居，一个印象，认为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行事为人的改变是新生命的第三个指标。新生命第四个指标 L 是什么？Love, OK, 这爱神爱人。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老约翰哈，爱的使徒，神就是爱，认识神的人就有爱。我的大孙子 Micah 哈，现在还两岁半，他从小最认识的就是爸爸妈妈，他也知道爸爸妈妈最爱他。当然 Micah 也知道公公婆婆很爱他，但是爱的关系呢，还是有一点不同。平常啊，我们都非常非常亲密哈。但是如果他生病很不舒服，或者说他这个非常累，那时候公公婆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是要黏爸爸妈妈 ，OK。所以这个爱也是一种亲密的关系的啊。认识神的人不但爱家人、爱弟兄姐妹、爱世上的人，所以有许多宣教士呢，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和环境，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或者有天灾人祸的时候，最近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天灾人祸是越来越频繁？是不是？圣经是这么讲，马太福音你们去看啊。我想这个智利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一定是越来越严重。这个死亡的人数或他会逐渐越来越增加，很快啊！而且这个这个破坏啊，那整个这个那好像那个海地这个还没有，还在记忆犹新哈。爱神爱人是新生命一个重要的指标。未信的人呢，不认识耶稣，不明白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很容易感受到基督徒有没有爱心。大部分基督徒的问题不是没有爱心，而是爱心不够。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爱心的源头，认识神， 经历神，使神的爱充满我们，激发我们的爱心。爱是新生命第四个指标。新生命第五个指标，英文字母 I 是 indwelling， 就是圣灵内住。你们既听见 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圣经说我们信基督的人呢，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要教导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但是情欲会和圣灵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愿意做的。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这里很清楚，再次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情欲。我们有时候会软弱跌倒呢，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选择不顺服神，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情欲胜过。但是如果我们坚定心意要顺服神，那么我们刚刚的那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主耶稣还有就是神已经应许我们，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也非常愿意来帮助我们。但是有时候就我们是要做这个选择，很多时候可惜就是我们选择不顺服神，不顺服圣灵。但是如果我们在那边挣扎，但是我们定义，我们坚定我们心意，我们要顺服神，神就很乐意来帮助我们。 OK， 所以圣灵内住是新生命第五个指标。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对你说话呢？你常常顺服圣灵吗？常常顺服圣灵的人会彰显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Okay. 所以圣灵的果子是我们衡量自己属灵成长的一个指标，也常常是非基督徒衡量我们的标准。他要再看看我基督徒像什么样子。当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和家人、朋友、同事起了冲突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彰显圣灵的果子？我这一段是昨天早上写的，一大早写的，写了以后昨天就三件不如意的事情。哎，这个是正常，我们都会碰到的。神很幽默的哈，很有意思。就是你说啊，你叫劝弟兄姐妹，你自己怎么样了？还好记忆犹新了，所以没有大发脾气，也没有不耐烦哈。不过这个当然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哈。我们是承认我们常常达不到，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是神是可以让我们有这种 potential 可以达到。当然我们最很钦佩的保罗，他也不敢说他达到了，但他就是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向前，望着什么标杆直跑啊， 越来越像神。新生命第六个指标 F 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相交。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团契相交呢，是指建立亲密的相爱关系。团契相交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我们和父神并耶稣，我们和父神并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相爱关系，这是基础。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就可以建立这种亲密的相爱的关系。我们教会有35个团契，有许多的团契聚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经常参加团契聚会，一起学习，一起服侍，一起用餐，一起有很多的欢乐，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而且带领人信主，感谢神，给我们这么许多好的团契。当然，团契施工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也是常常听到的，就是团契常常是只有少数的同工，责任非常重，付出很大，那大部分的人参与少，付出少。这个现象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下一个。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爱神的必定会和弟兄姐妹团契相交，彼此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假如是有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话，怎么可能占同弟兄姐妹的便宜，或者就是看着他一个人做得要死，你就坐在那里，只是要享受权利吗？不会的 ，OK。所以看到没有，都是要回到这个最根本啊，认识神。新生命第七个指标是一，是 evangelism， 就是传福音。最后一个了哈。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那么传福音的这个动力是从哪里来呢？路加福音8章记载耶稣拯救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耶稣吩咐鬼离开那人以后呢，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这人本来被鬼附的时候是非常可怜的，但是这个鬼离开他以后呢，他就恢复了正常。Okay， 所以他当然非常感恩，他希望跟耶稣在一起。但是耶稣怎么样呢？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就他就去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我们讲上过这个主日学的人就知道，这后面还有文章，不过这个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讲了哈。有了新生命的人，经历过神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就会有负担要见证神的奇妙恩典，荣耀神。我听过戴建刚弟兄的见证，他信主以前呢，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呢，成为乔治亚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也成为应用概率研究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那个时候呢，他不觉得他需要神，他把时间精力集中在教学和研究。他和妻子丽琴的关系呢也非常的困难，他说他们婚姻几乎要破裂。2004年医生诊断戴建刚有胃癌，只能再活6个月，最多12个月。建刚弟兄呢，以前稍微接触过基督教一点点，但没有接受。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认真的追求认识神，参加 BSF， 接受严格的研读圣经训练，今年已经是第7年，对他很有帮助。后来他和妻子丽琴都信了主，夫妻关系奇妙的好转，建刚弟兄的健康呢 也有很大的进步，患胃癌已经快六年了，但是还一直蒙神的恩典和保守。这期间呢，丽琴还有一个很困扰她的一个重病，一个很久的重病，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但去年也是蒙神很奇妙的带领，神的恩典，他这个病也蒙神医治。所以他们夫妻一起经历过神这样子在他们身上这么大这么奇妙的恩典，所以健康弟兄一直很有负担传福音为神做见证。那么丽琴也非常的支持，所以健康神为健康在亚特兰大、在北京、在新加坡安排了很多机会向中国来的学者们传福音，有很好的效果。我相信神要继续使用他们夫妇。所以新生命的七个指标 ，N's nature 是神的性情有份 ，E 是 enjoy 喜爱神的话语 ，W 是 walk 行事为人的改变 ，L 是 love 爱神爱人 ，I 是 indwelling 圣灵内住 ，F 是 fellowship 团契相交 ，E 是 evangelism 传福音。N's nature 是什么？与神的性情有份。Okay. E 是 enjoy 什么？喜爱神的话语，对不对 ？Walk 是什么呢？的行事为人的改变哈。Love 爱神爱人 ，indwelling 圣灵内住 ，fellowship 团契相交 ，evangelism 传福音，很容易记住，对不对？N 是什么？E 是什么 ？Enjoy。W。L。I。F。E。没有骗你们，很容易记住哈。好，我前面好像讲过，就是说这个新生命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啊，有许多的指标。那我们今天探讨了七个指标。但是神的话非常的奇妙，是互相有关联的，是一致的。我十分相信，如果我们这个七个指标年年增长，我们新生命其他的指标也都会年年成长，使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的样式。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耶稣面前，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奖赏，这是存到永远的奖赏。我们一生拼命追求的东西呢，都很快的要过去。只有认识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如果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新生命的指标没有增长，也许你没有新生命。因为生命成长虽然有快有慢，但是有生命就会成长。如果你生命都不成长，啊，好好考思想啊，你有没有新的生命？或者呢，你像我们刚刚看到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懒惰的仆人，会遭受审判和惩罚。但是神有丰盛的恩典，愿意给人有机会回转归向他。要回转归向神，就越快越好。有些人就是想啊，我就像那个钉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到时候要走的时候再来，这不就好了吗？你知道生命是掌握在谁手里吗？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被神召去了啊？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机会，而且即使那个时候你真是有机会，你只是仅仅得救而已。圣经要我们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OK， 我们在有生的今世，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决定神在永世里面怎么样对待我们。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晓得敬畏神，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啊，请丁长老上来。带领我们回应诗歌。
谢谢李长老给我们的分享，我们用一首诗歌当作我们的回应，愿主耶稣的荣美借我彰显，让我们一起起立好吗？请。
愿主耶稣的荣美借我彰显，表彰主奇妙同情之对美善，恳求圣灵切记使我心灵更新，直到耶稣的荣美借我彰显。
我们也唱下面英文的，请。
The beauty of Jesus be seen in me, all his wonderful passion and purity. Oh, thou Spirit divine, oh, my nature refine, till the beauty of Jesus be seen in me.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同在、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阿们。
成为